我在小学和中学的写作经历，下。1926年，我在正义中学春季始业的高中待了半年，秋天考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一年级。在山东大学附属高中教国文的教员是王坤玉老师。王老师上课，课本就使用现成的《古文观止》，不是每篇都讲，而是由他自己挑选出来若干篇加以讲解。文中的典故当然在必讲之列，而重点则在文章译法。他讲的译法基本是桐城派，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古文观止里的文章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王老师选讲的第一篇文章是比较晚的明代袁中郎的《徐文长传》。讲完后出了一个作文题目，读《徐文长传》书后。我从小学起作文都用文言，到了高中仍然未变。我仿佛驾轻就熟般的写了一篇书后，自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意竟获得了王老师的青睐，定为全班压卷之作，评语是一简进一畅达。我当然很高兴，我不是一个没有虚荣心的人，老师这一捧我就来了劲儿，于是就拿来韩柳欧苏的文集认真读过一阵子。实际上全班国文最好的是一个叫韩云浩的同学，可惜他别的课程成绩不好，考试总居下游。王老师有一个习惯，每次把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总在课堂上占用一些时间，亲手发给每一个同学。排列是有顺序的，把不好的排在最上面，依次而下，把最好的放在最后。作文后面都有批语，但有时候他还会当面说上几句。我的作文和韩云浩的作文总是排在最后一两名，最后一名当然就算是状元。韩云浩当状元的时候比我多，但是一二名总是被我们俩垄断，几乎从来没有过例外。济南北园的风光是非常美丽的，每到春秋佳日，风光更为旖旎。最难忘记的是夏末初秋时分，炎夏初过，金秋降临，和风微凉，冷暖宜人。每天晚上夜课以后，同学们大都走出校门，到门前荷塘边上去散步，消除一整天学习的疲乏。其实月明星稀，柳影在地，草色凄迷，荷香四溢。如果我是一个诗人的话，定会好诗百篇，可惜我从来就不是什么诗人，只空怀满腹诗意而已。王坤玉老师大概也是常在这样的时候出来散步的，他抓住这个机会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夜课后闲步校前溪，观捕蟹迹。我生平最讨厌写说理的文章，对哲学家们那一套自认为是极为机智的分析我十分头痛，除非有文采，像庄子、孟子等，其他我都看不下去。我喜欢写的是抒情或写景的散文，有时候还能情景交融，颇有点沾沾自喜。王老师这个作文题目正合无意，因此写起来很顺畅，很惬意。我的作文又一次成为全班压卷之作。写到这里，我想写几句题外的话。现在的儿童比我们那时幸福多了，书店里不知道有多少专为少年和儿童编著的读物，什么小儿书，什么连环画，什么看图识字等等，印刷都极为精美，插图都极漂亮，同我们当年读的用油光纸石印的彭公案一类的闲书相比，简直有天渊之别。当年也有带画的闲书，叫做绣像什么什么，也只有头几页上印上一些人物像， 至于每一页上上图下文的书也是有的，但十分稀少。我觉得今天的少儿读物图画太多，文字过少，这是过低估量了少儿的吸收能力，不利于他们写文章，不利于他们增强读书能力。这些话看上去似属题外，但仔细一想也实在题内。我觉得我由写文言文改写白话文而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顺手，与我看闲书多有关。我不能说每一部这样的闲书文章都很漂亮，都是生花妙笔，但是一般说起来，文章都是文从字顺，相当流利，而且对文章的结构也十分注意，绝不是头上一榔头，屁股上一棒槌。此外，我读中国的古文，觉得几乎每一篇流传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的文章，在结构方面都十分重视，在潜移默化中，在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无论是写文言文或是写白话文，都非常注意文章的结构，要层次分明，要有节奏感。对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更特别注意，开头如能横空出硬语，字为佳构，但是貌似平淡也无不可，但要平淡的有意味，让读者读了前几句必须继续读下去。结尾的诀窍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实感览余味更美。到了今天，在写了70多年散文之后，我的这些意见不但没有减退，而且更加坚固，更加清晰。我曾在许多篇文章中主张惨淡经营，反对松松垮垮，反对生造词句。我力劝青年学生，特别是青年作家，多读些中国古文和中国过去的小说，如有可能多读些外国作品，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我这种对文章结构匀称的追求，特别是对文章节奏感的追求，在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清楚之前，一语点破的是董秋芳老师。在一篇比较长的作文中，董老师在作文部每一页上端的空白处批上了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批语，他敏锐地发现了我作文中的节奏，使我惊喜若狂。自己还没能意识到的东西，启蒙老师一语点破，能不狂喜吗？这件事影响了我一生的写作。我的作文，董老师大概非常欣赏。在一篇作文的后面，他在作文簿上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其中有几句话是，季羡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王连榜的一样，大概是全班之冠，也可以说是全校之冠吧。这几句话大大的增强了我的荣誉感。虽然我高中毕业后在清华学习西洋文学，在德国至印度及中亚古代文学，但文学创作始终未停。我觉得科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可以互济互补，身心两利。所有这一切都同董老师的鼓励是分不开的，我终生不忘。